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2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正实大法中归正升华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9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，与得法前历经病痛及生活磨难的同修相反，我从小身体健康，生活顺遂，在相对宽裕的环境里被亲人们捧在手心里长大，养成了自私、懒惰、任性的性格脾气。童年时就幻想长大后不用付出太多努力，就生活得一劳永逸，最好是吃喝玩乐，获得物质上的极大满足。也好奇生命从哪儿来，生命存活的意义，想知道个究竟。同时对死亡、火葬场、魔鬼，我非常害怕，不知如何摆脱是好。1996年，偶然地看到《转法轮》一书，怀着好奇心，我快速地阅读了一遍。经过认真思考，尤其是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书中说的，唯一真正要寻找你舒舒服服的没有病，能够达到真正解脱的目的，就唯有修炼，叫人修正法，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。我意识到，修炼是所有生命唯一的选择，只有走入修炼，生命才能有未来。而且，目前的时代，一定要在大法中修炼，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一、正实大法。1999年720，中共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后，我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，我得打起精神，好好修炼了。经过两个月的学法，并与同修交流，我决定到北京去证实大法，给政府部门说说大法好的真相。大法修炼群体是以真善忍为标准，要求自己修心向善，做一个越来越好的人。而电视上宣传的是断章取义，是栽赃陷害，是谎言。1999年10月份，我第一次去北京讲清大法真相，只走到了当地火车站，就被不法人员劫了回来。2000年元旦和新年，我两次来到北京，在天安门广场发自肺腑地喊出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天真的以为我去上访讲清真相后就自行返家了，没想到接下来却是被公安戴上手铐，押回当地审讯关押。当时我的孩子还未断奶，我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每到下午孩子哭着找妈妈时，家里人就抱孩子到街上溜达，转移孩子的注意力。寒冬腊月，万物萧瑟，孩子哭，亲人也跟着掉眼泪，仿佛天都要塌了。从2000年元旦开始到以后的几年中，我和孩子多次被非法关押到派出所、洗脑班、拘留所。2001年夏天，炎炎酷暑，我的小儿子4个月时，我和两个孩子被关押到洗脑班进行迫害。2002年春天，警察藏在幼儿园门口，硬拖拽着我和1岁的儿子到了洗脑班。我想，你们说了不算，这不是我该待的地方。不到1小时，趁工作人员不注意，我就抱着孩子翻越铁栏杆逃了出来。在走出黑窝的过程中，感恩师父赐予了我智慧和勇气。过后，我甚至无法想象自己抱着孩子 是怎么翻过一人多高的栅栏的。2003年，警察和办事处人员又在幼儿园门口绑架我和两个孩子，关押到市里的洗脑班。在挣扎过程中，我突破爱面子心，不断地大声喊：法轮大法好，信仰无罪，抓好人了！吸引了邻居和路人的围观，纷纷指责警察。我已对一些邻居讲了真相。晚上，在一个空旷的大房间里，两个办事处人员负责看管我们，其中睡门口床的女士一夜未睡，始终监视着我和两个孩子。凌晨，我还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翻越铁栅栏，顺利从二楼逃回了家。过后，他们都纷纷传说，法轮功真神了，搞不明白我是如何在他们一直监视着我的情况下逃脱的。我虽然什么都不曾看见，可经历磨难的过程中，我信师信法的心坚如磐石，对师父和大法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。突破怕心，我学会用红油漆书写制作条幅，到街上捡别人放过的彩珠筒插入条幅，两端固定，去除怕黑的心，心里念着红银威德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半夜去挂条幅，我丈夫帮忙用面粉打好浆糊，傍晚他骑自行车带我去街上贴真相材料。以后我们搬了家，我又在同修的鼓励下买了打印机，学会打印制作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。二，讲清真相。我在单位上班时，给大部分同事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后来机缘巧合，我又换了多次工作。我不怕辛苦，愿意接触更多的人，意识到是师父安排让我结识不同的生命，给他们讲清真相来的。我时刻想着自己的使命，从工作的方方面面要求自己做好，争取给所有能接触的人，包括领导、同事、打工的农民工、外面来谈业务的客户、司机，我都尽量找机会上前搭上话，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不断地修去怕心、欢喜心、证实自己的心、追求结果的心。在与本地一位讲真相特别好的同修阿姨交流后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巨大差距。同修是要求自己每天上街讲真相，每天劝退最少十人以上，实在不够的第二天补上，多时一天能劝退30多人、50多人。我请教同修搭话技巧时，意识到同修是在用自己的慈悲善心在讲真相，我更多的是用表达能力在讲。只有真正学好法，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看到众生的可贵，并真心为他人好，才能更好地讲清真相。三，提高心性。记得师父刚发表经文《佛性无漏》时，我反复读，认真反观过我所有的思想念头都是与我有关的，认为肯定有这样道德高尚的弟子能达到这样的标准，自己却是不可能做到，没有信心的。随着不断学法修心，在师父的教诲下，10多年前 我就相信自己虽然现在还不够格，但我一定能在大法修炼中达到标准。我遭受迫害时，不得已带孩子到婆婆家暂住了两月，母亲同修家中也时常被骚扰，婆婆嫌弃孩子多吵闹，将我们赶了出去，自己还看不上婆婆自私，维持着表面的礼貌，内心却非常怨恨她，觉得婆婆是自己修炼中很难过的一大关，比被迫害还难过。当看到师父发表的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，我告诉大家，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，包括那些最坏的，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。自己才顿时转变了观念，逐渐学会反思自己的不足，跳出来看问题。我不断提高心性，现在时常煮了排骨，买了水果，主动给婆婆送去，关心她。关键是内心能真正的平静下来，站在她的角度为她着想，看到她的优点和不容易。如果不学大法，我是绝对做不到的。曾经因为她，我还要和丈夫离婚，真是羞愧。在这万劫不遇的历史时刻，能够当上大法弟子，在恩师的保护和慈悲救度下，一定要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。我从一个最看重利益、注重享受、不择手段挣钱的人，慢慢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得与失。20多年前，丈夫从单位分了个房，无偿让小姑子住了。后来，在我和丈夫二人都被开除，无房无正式工作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还屡遭迫害时，他们要送礼，找领导用低廉的价格直接买下来。丈夫气愤过不去，我就劝慰他，告诉他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，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。后来小叔子又想办法将婆婆的房子过户到他儿子名下贷款，我们也从未动过心，顺利配合了。在家庭中，我从一个态度蛮横、吹毛求疵、看不上别人、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，随着慢慢的学法修心，逐渐的越来越平静祥和，遇到问题能先替别人着想，并查找自己内心的执着和观念，并去掉它。最近一次与丈夫的兄弟和堂弟吃饭时，堂弟对丈夫说，是缘分让你捡到了宝。我当时还自谦了一句，过后我马上意识到，人总是把自己看成一朵花，我把自己当作宝了，其实能与丈夫相识相知，我才是捡到宝了。他虽然挣钱不多，可老实善良，脾气温和，最重要的是相信大法，支持我修炼，他才是宝。吃饭时，我从觉得自己聪明，能看出来哪部分菜最嫩，到现在每吃一根菜都先想到丈夫，把嫩的留给他。还有一次，丈夫给我看他侄子外出旅行的照片时，我随口说了句，找什么样的媳妇，过什么样的日子，羡慕侄子命好，找了个有钱的媳妇。第二天我就意识到，自己还有追求人世间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观念，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人各有命，随其自然的法理。 感谢恩师的慈悲教诲，同修的无私帮助，我逐渐学会在一思一念一句话中修炼自己，无欲无求，平静祥和，自然而然做到成为一个越来越纯净、越来越好、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修炼人。四，家人信大法受益。我的丈夫老实本分，正直善良。2000年新年期间，看过一遍转法轮后，在师父的帮助下就戒了烟和酒。此后几年多次在梦中考验都顺利过关。他虽然没有正式走入修炼，却也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支持我修炼反迫害。日常生活中也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捡到手机钱包主动联系归还失主，当警察找到他单位威胁他交出我时，他认为修炼做好人无错，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。甚至2003年冬天，恶警没能抓到我时，将不修炼的他绑架到洗脑班，关押了40多天。当我们生了二胎，而他又不配合邪恶时，他被开除，失去了工作。他明白自己没做坏事，心中有善恶是非的标准，也从未有过怨言。他失去工作，开出租车养家糊口时，有次在高速路上遭遇了大雾天80多车连环撞的重大车祸，他却在师父的保护下连人带车毫发无损。回家后马上到师父法像前磕头，跪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后来他开车和工作时还有几次在师父看护下化险为夷的经历，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。直到最近几年，我才真正学会遇到问题向内找自己，不断去掉执着心，提高心性，真正的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做一个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修炼人。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，感谢同修的无私相助，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历史机缘，在这亘古未有的师尊正法的最后时期，我一定修去求安一心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中熔炼真幸福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7号。从小我就向往着神佛的世界，一天午休时，我梦到漂亮的菩萨穿着一身白纱，一手拿着玉金瓶，一手拿着杨枝，往空中一挥，顿时满屋香气荡漾。我想原来真有神佛啊，所以自己在佛教中当过居士。可是佛教中他们不修心性，我想佛教是修不成的，所以我期盼着能有一个又能强身健体又能道德回生的真修大法，才能带我回归到自己来时的家园。一天，我到一个曾经和自己一样的居士家，看到了大法师父的法像，感到特别特别的亲切。我想，我也要修这个法轮大法。从那天起，也就是1995年5月30日， 我和我单位的一名同事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来。如今修炼法轮大法30年了，师尊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，现将自己的一些体会与同修交流。一，得法初期，得到千年不遇、万年不遇的修佛大法，心情特别激动。我也想把这个大法告诉家乡的人们。那时正赶上放假，我想大法这么珍贵，想让更多的人得法修炼，就回家乡弘法，在公园挂上大法的旗子，放开大法音乐，我自己就随着音乐练起来。结果来了很多有缘人，都跟着学起来。母亲和弟弟把家里的家具搬到院里，把家腾出来给大家放师父的讲法与教功录像。那时我啥也不想，就是教人练功，教人们动作。练功时蚊子咬得全身痒痒，就是不动，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得法。二，放下自我，整体配合，整体升华。迫害初期，那时我弟还没有资料点，当地同修只能从外地取资料。为了众生了解真相，让更多众生得救，同修们准备建立资料点。为了便于学习技术，我把技术同修叫到我家。当时有7、8个同修，都是流离失所的，所以他们吃、住、学电脑都在我家。当时虽然环境紧张又恶劣，但是我与家人没有一点恐惧和害怕。我觉得能够为大法做事是最荣幸的，我默默地支持着他们。买菜、做饭，看到他们忙得不可开交，我就挤时间帮助洗衣、买菜、做饭、买耗材，一个人带着10包纸都不害怕，也不觉得累，发自内心的想为大法做事。当时我也想学电脑，但是如果我当时也抢着去学，他们就不能静心学技术。我想我不能自私，大法的事就是自己的事，我干啥都行。那时虽然每天活多，但是人心少，只想为大法、为世人、为同修能做点事，我无怨无悔，心甘情愿，并时时提醒同修，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，你们不要多心。从此流离失所的同修就把我家当作他们自己的家，很快他们都在大法中成熟起来，女儿、丈夫也都支持大法，他们也都走进大法修炼中来。虽然我默默地做着后勤，但是我也学会了刻录、打单张。我拿着自己打印出来的单张出去救人，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。从1995年得法，到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，我与同修一直走在讲真相、助师救人的第一线，从各商场到各店铺，一直讲到今天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。三，警察说，要因为这个就把人关起来，这个国家就完蛋了。那些年，不断地有警察到家骚扰，他们把我们练功人劫持到办事处、派出所，逼迫放弃修炼。我就是不配合他们，不签字也不写保证。2008年奥运前，警察把我又绑架到派出所，让我在不修炼的保证书上签字。我不签字，他们非法关押我15天后，又将我转押戒毒所，非法关押了2个月。我一直不配合他们，告诉他们，我们修的法轮大法是修佛修道的，迫害修佛的人犯的罪是最大的，你们不为自己想， 也得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想想，并给他们讲藏子时天门自焚真相等，告诉他们佛法无边，智慧无限，他们谁来我就给谁讲真相，来一个讲一个，退了30多人，包括警察，明白真相的都双手合十说谢谢谢谢。奥运期间，一位同修刚刚送来一包真相资料，我听到猛烈的敲门声，顺手就把这包资料放到沙发后面。我开门后进来两个人，一个是社区的，一个是派出所的。他们说有点事，到派出所去一趟吧。他们把我劫持到派出所，让我在他们写好的一个东西上签字。我说我不签字，我没有犯法。在这期间，他们给劫持来的一个个同修照相，其中一个警察要给我照相。我说照吧，我没有干坏事，我就干这个。于是我就报轮。之后派出所的教导员对我竖起了大拇指。这时一个警察说，要因为这个就把人关起来，这个国家就完蛋了。四，他们说别来别来，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回身份证。那是在2014年的阴历7月20日，我与丈夫回老家给过世的婆婆过周年。那天火车站警察特警特别多，上火车时还要查身份证，他们不让我们上火车，让我与丈夫到一边站着。我说练法轮功怎么不让坐火车？哪条规定说练法轮功的不能出门坐火车？他们说这是上级的命令。我对旁边等车的人们说，社会上那么多坏人，你们不管，单管好人。我们回老家给过世的婆婆过周年，不让坐火车，我们也没有犯法，这是什么社会？请大伙儿给评评理。大伙儿都很同情我们。在这期间，我就给人们讲真相，当时就有两个人散退了。一会儿来了两个社区的女工作人员监视我们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这样做是犯法，你们得问你们的家人想想。一会儿又来了两个男警察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干这个事儿？身份证还要做手脚。他们说这是上级的命令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之后他们撒腿就跑。一会儿办事处的书记开着车来了，说我送你们吧。路上我继续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实际上什么都知道，由于放不下眼前的利益而听从上级的命令。这个书记开着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婆婆的墓地，之后他又开车把我们送回家。第二天我打电话与他们要身份证，我说我一会儿就过去。他们说别来别来，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去。果然一会儿他们就把身份证送到我家。我修炼大法已经30年了，还有许多人心，如显示心、爱面子心、怨恨心等执着心没有去掉。这些不好的人心都不是我，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抓紧时间，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，多学法，去掉各种人心，多救人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不辜负恩师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